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耶稣生平顾名思义，本课程会将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其实这个名字是翻译自旧约的约书亚这个字。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写成的。在旧约圣经里有约书亚记，而这个约书亚，这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这个字。不管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或是希腊文的耶稣，意思都是神拯救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也是将耶稣神拯救这个意思诠释的更为清楚。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在那儿提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刚才德仁提的耶稣意思是神拯救。神拯救什么呢？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来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人的罪性，人的罪行，靠着自己我们无能为力来解决。但耶稣他是神，他从神变成人，意思是道成肉身。他从神变成人来到这世间，不是来享受荣华富贵的，他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那么我们常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神拯救的意思，那么基督呢？其实基督这个字意思是受高者。在旧约时代，古代的圣职礼仪上常会透过高抹这个仪式来表达这个人他获得任命某种职位或是某种权利。在旧约里需要受高抹的人有三种，第一种人叫做先知，第二种人叫做祭司，第三种人叫做君王。透过高抹的仪式来表达他们获得任命，获得某种职位，获得某种权利。所以如果单单就基督来说，古代特别旧约时代的先知、祭司、君王，他们都是基督，他们都是受膏者。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预言，有一位特定的先知，有一位特定的祭司，有一位特定的君王，这个人集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职分于一身。这位特定的受膏者 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救世主。因此，基督在新约圣经里，特别是指那位特定的基督，也就是那位要来的救世主。应该来讲，基督不算是一个名字，而算是一个头衔。比方说张德仁好了，张德仁老师，或是张德仁牧师。老师和牧师是一个头衔，张德仁是我的名字。耶稣也是一样，耶稣是名字，基督是头衔。但久而久之呢，在新约圣经的用法就把基督等于是耶稣了。好比在一间公司里有一个人姓张，他的职位是总经理，张总经理。但是在公司久了，也许职员就直接称总经理好，总经理说。这总经理是个头衔，但是就是等于是张总经理的意思。好，所以在新约圣经里，我们就看到而后基督就是特别指那位特定的救世主耶稣。那么基督就变成了一个特定的名称，一个名字，而非单单是一个头衔了。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在那儿提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节说到，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很清楚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里，基督就等于是耶稣了，基督也没有复活。在保罗书信当中呢，保罗更常常是以基督来代表耶稣。比方说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你还可以参看同样的经文段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六节十七节甚至于二十节都有同样的用法，保罗以基督来代表耶稣。好，那么另外有人说啊，耶稣是弥赛亚，马须亚，这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一个发音，弥赛亚也就是希伯来文受膏者的音译，所以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就是等于希腊文的基督。好，了解了耶稣的意思，了解了基督的意思，了解了什么叫做弥赛亚，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德仁要和您谈一谈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他是天父和天母所生的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既然耶稣是儿子嘛，那么一定有爸爸和妈妈。 其实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耶稣生平这门课程，我是张德仁。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在那儿说道，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首先要来谈一谈圣经当中的这个儿子的几种用法。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儿子的用法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儿子，一种血缘上面的关系。第二种儿子的用法呢，就比较不是特指血缘的关系，而是指一种亲密的关系。在人间的亲密关系当中，有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特别在古代，父子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是天父用来表达他与耶稣的关系。因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要是指的第二种用法，而不是指天父，还有另外一位天母生下了耶稣。圣经是没有天母的哈，天父还有耶稣，耶稣是圣子，借由父子这样人间所能够理解的关系，来表达天父与耶稣间的亲密关系。好，那么我们就回头来看看刚才德仁所提到的两处经文。第一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在那儿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其实在希腊文的圣经当中呢，独生子直接翻译应该翻译作独生神。独生神，耶稣是神，与天父的关系犹如那个独生的那个关系。儿子有许多，但独生子，独生只有一位，表达出耶稣与天父间那个独一而且又独特的亲密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就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翻译作，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中那独一的儿子。刮胡，他是神，把神表明出来。我再次强调，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儿的独生，指的是独一、唯一，甚至是最爱。它的重点是强调独一性，而不是那个生育性，那个血缘的那个生育性。好，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只有在父怀里这位与天父有独一独特，有那个最爱最亲密关系的那位神，也就是耶稣，将他表明出来，将天父表明出来。表明的意思呢，是诠释的意思。什么是诠释？就是解释。在旧约时代，人没有办法看见神，可是我们都渴望看见神， 渴望认识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认识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生活在一起。而耶稣他是神，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让我们借着看耶稣可以来认识天父是怎样的一位天父，神是怎样的神，将他表明出来。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告诉我们要以基督中心的角度来认识神，来认识圣经。所以耶稣生平这门课非常重要，我们借由阅读耶稣在地上的言行，我们借由认识耶稣来认识神，借由认识耶稣来认识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好，再来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刚才提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的独生子的确有用到儿子那个字。刚才我也提到，儿女可以有众多，但是独生子只有一位。这个词在约翰福音中所传达的是耶稣与天父间那个独一又独特而且亲密的关系。犹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与天父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天父差派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拯救我们，耶稣是神拯救的意思。天父所差遣的这位耶稣并不是他的孽子，而是爱子，他们活在亲密而且爱的关系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天父与耶稣的关系是那个爱的关系，是爱子而不是孽子。好，那么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需要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圣父与圣子不是那个生育的关系，而是借由独生子的概念来表达独一又独特而且亲密的关系。那么父子、圣灵他们各自的角色为何呢？从圣经上来看，我们知道天父是救赎计划的计划者，圣子耶稣顺服天父成全救赎，好像天父是总指挥，而圣子耶稣照着天父所安排的去做。圣灵呢？圣灵与天父与圣子也是原为一，圣灵从圣父圣子出来，把圣子所成就的这个救赎这个救恩应用在人的身上。圣灵在信徒身上所做的是更新、重生、赐能力、使我们成圣等等的工作。因此我们就针对圣父、圣子、圣灵这不同的角色，我们来略做一些说明。在说明前，我们先休息一下。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耶稣生平。刚才提到天父是救赎计划的计划者，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爱我们，他计划，他是救赎计划的策划者，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圣子呢，他是顺服神成就救赎的。刚才说过，天父是总指挥，而圣子耶稣照着天父所安排的去做。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耶稣的说话里头，我们清楚看到子是顺服神成就救赎的。再来，圣灵从父与子出来，把子所成就的应用在人身上。比方说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更新、重生、赐能力，使我们成圣等等。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啊，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信耶稣真好，耶稣不只拯救我们，耶稣成就救赎，复活升天。我们看到圣灵来，我们读主的话，圣灵会在我们心中来工作，来指教我们，指教我们何为正路，指教我们是非黑白，指教我们，让我们想起主的话。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提到，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离开，圣灵来，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一起工作，他们分工合作。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们知道，父与子原为一，而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也让你我明白，圣灵也是从父出来的。三位一体的神原本就在一种合一而且亲密的关系当中，但是为着爱我们，他们必须要经历分离。因此我们明白了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而这救赎的计划，耶稣来世上重要的目的，并不是从耶稣降生那个时候才开始，其实在创世以先，神就已经知道，他也预备了。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提到，当人犯罪之后，天父帮人想出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提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后裔这个字呢，在原文里是一个阳性的单数字，它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后裔，而那个后裔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今天就简单和您来说明什么是耶稣，什么是基督，还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要认识耶稣的生平，最好的四本书就是四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其中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对于耶稣降生的事情有相当详细的记载，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这两本书关于耶稣降生的事呢，就没有记录。这四卷福音书以四种不同的面向 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比方说马可福音，他提到神的儿子到地上来是来做仆人的，所以马可福音就不提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特别只着重在耶稣的工作，他马不停蹄的工作，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比方说约翰福音，他的要旨主要是介绍耶稣是神，因此这位神是无始无终的，约翰福音也就不提到耶稣降生的部分，也只记载他的神性。虽然如此，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可是重点也各不同。马太福音的要旨是提到耶稣是基督，他是那位受膏的君王，所以从大卫王后裔的这个家谱，这个谱系来做说明。而路加福音的要旨则是介绍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路加福音就很详细的记载了玛利亚是如何从圣灵怀孕的经过。德人说这些只是要告诉你一个观念，你不要觉得说哎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是福音书嘛，那么我要了解耶稣生平，我就挑一本书来读就好了，何必要读四本呢？四本有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帮助你理解，即使同样是耶稣降生的故事，也有不同的重点，这四本我们都需要读，都需要融会贯通。而这也是这门课里头德人会帮你整理，从四卷福音书来带领你认识耶稣生平。但有一点德人要在最后的时候与您分享，在分享耶稣生平时，我会以路加福音做主轴，把另外三卷福音书做辅助。为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节提到，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我们看到了路加，他提到他是按着次序来写作福音书，这次序包含了时间的次序以及神学考量上的次序，所以我会以路加福音为主轴，以另外四卷福音书做辅助，来向您介绍耶稣生平。好，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